仅代表华人仁慈教会欢迎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今天下午来参加这样的一个特会。我们也很高兴我们请到谢刚博士，也是刚刚从湾区开车过来，今天早上他还要教研究生的课，那今天下午来跟我们一起分享。那有几件事情我希望在开会之前来报告。谢刚博士他出了一本书，各位若要买的话，在后面一本是10块钱，那里面也有圣经的经文，85%在每一页的右上角的圣经的经文。那圣经的经文就没有写是哪一本书哪一卷书，因为出版商不许可，所以各位愿意买的话在后面买。我们后面负责卖书的是杨丹姐妹就在后面，杨丹姐妹那一本10块，不写支票就用现金比较好，方便处理。我们每一堂的时间由讲员自己来定，什么时候休息什么时候开始，那各位要留意这时间。那在休息的时候要上洗手间，那就在这个门出去或是大门出去，那边有一道墙，上面有玻璃砖，玻璃砖后面就是洗手间，男厕女厕都在这墙的后面休息的时间我们可以到洗手间。在大会的时候请务必把手机设在静音，当你没有设静音的时候，大家都会往这声音从哪里跑过来，你会很尴尬，所以请各位看一下你的手机是不是在静音，那就会打搅讲员的教导分享。那有托儿的或者送少年到教室的，也必要把你的手机号码留在签到的那个单张上，有任何的事好与家长联系，所以必须把你的手机号码留在那边，不要这样把你孩子留在那边手机号码没有那就很麻烦。我们入口的地方也有口罩若有需要可以自己去拿我们不限制一定要带是不带，各位可以随意的。那第三堂饭后有解答问题，所以在解答问题之前请各位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写下，在我们后面进门口的桌子的右边有纸张，各位可以写下，那你写好之后可以交给雪红姐妹。雪红姐妹在吗？雪红姐妹，所以交给她，然后她会收集，因为我们不晓得有多少问题，先收到的先得到解答，因为8点钟就结束。谢博士他当晚开车回 Fremont， 明天主日他还有事崇拜，所以让他有足够的时间回去，那我们时间就把握，有任何的问题刚我听到手机的声音晚餐的时候用餐之前请把你的小孩先领出来，我们看顾小孩的不包括晚餐，所以带自己的小孩一起吃饭，同时小孩吃饭的时候不到任何的教室别的地方，我们都在餐厅就是教育厅我们用餐，请留意。那我们在开始之前我们会请我们教会的牧师孟广约牧师做祷告，然后时间就交给谢刚博士。那晚上8点结束的时候我们会请长执会 牧长执事会的主席李新龙弟兄做结束的祷告。我们把今天一切都仰望在主的恩手。再次谢谢欢迎各位亲朋好友弟兄姐妹，更欢迎我们的讲员谢刚博士。
请我们大家一同低头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带领谢刚博士来到我们的中间。在今天下午这三堂，主啊，你要透过他的专业，透过他对你的认识，来帮助我们每一个人。主，我们感谢你，特别将他全然交在父神的手中，求主带领与他同在。主啊，给他精神体力，圣灵恩高在他的身上。主啊，透过他你来帮助我们每一个人。主啊，我们仰望在你的圣手当中。主，我们谢谢你，祈求圣灵在我们中间引导帮助。主啊，让我们透过这些的学习，主啊，更有机会来认识你，因为你是我们所有一切的帮助者。主啊，你是我们一切智慧的源头，我们仰望在父神的手上，将下面的时间全然交托，求主带领，让今天到晚上，主啊，所有在这个地方所做的一切讲座所有的事工，主啊，都得蒙主保守顺利，荣耀主的名，感谢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就把时间交给你。
好，谢谢。好，非常感谢大家拿出来宝贵的周末的时间来到这里我自己呢也是第一次，疫情之前呢经常做线下的讲座，疫情之后这是第一次，所以我特别高兴的就来了，结果盲目乐观的我把时间给估计错了，本来一看87个码友，说一个半小时肯定了，结果进了车之后 calculate the route 就发现是130多个码友，2个多小时。哇，我本来想着2点钟肯定能到的，结果没想到将近快3点才到，感谢主没有耽误这个讲座的时间。我想这一路程呢，其实就像我们育儿过程，是不是我们在孩子刚出生的时候，是不是觉得是坦坦荡荡的，一路就培养出来一个神家的精兵，有没有这种感觉？那一定是雄心壮志的。结果在路上开上这个路才发现，是不是有弯路，有没有预想到的这个多一点的时间，多一点的精力要在上面，最后呢好像还不能够保证。现在大家很有信心觉得我的孩子肯定是神家的精兵的，请举手。我们都在一条船上，对靠着主的恩典，我相信我们都会走在那里。好，那今天呢教会给我的题目是培养身心健康的下一代。那么先来看一下健康的定义什么叫健康。大家可能看一下这个数据，世界卫生组织这个数据的话是不是很吓人，上真正健康的是5%，20%呢是有病的，75%处在亚健康的状态，这是指的是身体的健康哦，身体的健康。那什么叫亚健康呢？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些。好，我想请大家想一想哈，就是上面这些所有列出来的一个都没有的，请站一下，大家看一下好不好？大家给你鼓一下掌。从来不失眠的，然后那个脱发的，从来没有脱发的，然后我看不太清楚哈，这个上面的字大家能看得清楚吗？对，就是所有这些都不出现没有体型没有走形的，对，像我这样还可以穿20年以前买的衣服的，对从来都不会轻易发怒的，对，好，有没有？不会吧？不会吧？大多属于75%吗？都属于75%吗？对，这是身体的健康，对，它其中就是它，你就可以看出来，我们没有这些疾病，没有什么大的疾病，你去体检也查出来，各方面还好，但是就会有一些这些的问题，脾气容易失控了，睡不着觉了，吃起来没有控制，是或者是没有食欲了，睡眠也是个很大的问题，对。好，那看我们的 mental health， 这是刚才讲的是 physical health， 那是这是身体的健康。看 看一下我们的精神的健康，差不多的，一样的。这是我们青少年的数据哈，不管是中国还是美国，中国有一个国民健康蓝皮书刚刚出的啊、也是非常大的样本的调查，就是啊、中国大陆加上美国的都一样的，20%-25%左右有可以就是达到了临床的诊断标准的精神健康问题。对，已经达到，不是说抑郁情绪哈，是真正达到抑郁和焦虑的临床诊断标准的20%-25%，就是五个里面有一个，五个里面有一个，这是青少年哦，青少年。那再看一下，这是疫情对大家的精神健康影响非常的大。那我在疫情期间接到的咨询的 referral 是我之前没有疫情之前的10倍以上。对，然后你看一下，这是 Kaiser， 这是我们加州最大的私立医院系统，它统计的每一个年龄阶段精神健康的这个影响，年轻人是影响最大的，随着年龄，他的就是在这个疫情期间对自己的精神是一个很大的影响的啊、就是啊、年轻人到24岁之前的年轻人是最强，为什么？为什么我们年纪越大，其实影响稍微好一点？为什么？为什么对年轻人的影响更大一些？生活经历，我们经历过很多，他们还没有，所以对他们的打击是，对他们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好，这个是在啊、比较一下2021年到2019年，就是因为自杀倾向，这是12到17岁的青少年哦，啊、去急诊的上升了51%，就是疫情的影响上升51%。好，稍微看一下，今天我们讲的不是自杀的防御，那个是我的大概我讲过这么多的题目里面，大概我最最有连结的一个题目，就青少年，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哈，这是全世界的数据，全世界的数据是第10个致死的原因，可是到了10到24岁这个年轻人的期间，就成了第二个死因了啊，在美国，大家知道那个第一大死因是什么？
心脏病。
对，心脏病。对，在座的有医学的专业的哈，啊，那前九个全都是 physical health problem， 就是第10个才是自杀，这是整个的人口中。可是，如果是放在年轻人的这个10到24岁就不一样了，就变成了第二大。那大家知道第一大青少年的自死原因是什么？
车祸，
意外事故，其中车祸占了70%，还有很多的。哎呦，你知道这个？我每次看那个报纸上报道，我真的是出冷汗哦。他因为青少年这个大脑，原来我讲座的时候常常跟大家讲过，青少年大脑它因为它发育跟我们成人不太一样的，它容易就是这个预测风险。然后前瞻性、计划性、专注力这一部分，就这个 frontal lobe， 它是发展成最晚的。那你看它长得比你高哈，学习的能力到20出头已经达到了 peak， 就一生中最厉害的。我马上50了，我马上50的人跟那个20岁的人坐在一起学一个新的东西，我一定学过他，记忆力啦、理解力啦，这些一定是他厉害。但是，他这个预测、计划。啊，这个他是最滞后的，所以你常常看那个报道，我天哪，过生日19岁的男孩，为了就是他的朋友 dare him， 背这个石头游过河，淹死了。7月4号国庆节，逞能把烟花放在头上，射意外事故。那大家说的是对的，70%来自于车祸。大家可以看一下，为什么在美国就第一大死因车祸在急剧的下降，就是意外事故第一大死因急剧的在下降，为什么？车的性能、安全性能越来越好，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就是意外事故急剧在下降。可是看到第三条线，红线就是自杀，红线在逐步上升，红线就是原来自杀是第三位的，还低于谋杀，但是现在已经超过了谋杀，在大概10年以前超过了谋杀，变成了第二位。所以啊，这是美国的数据，刚才给的是全世界的数据。全世界的数据刚才可以看到了，非常吓人。它是每年大概是80万人左右，超过了瘟疫和就是当然这个 COVID 是 exception， 但除了 COVID 之外，它是80万人是超过了战争的总和。对，所以就是在全世界之内，它是个很大的 pandemic。如果真的是说，是 pandemic 的话，按数字， 你看这是美国的数据，美国每年大约是47000多人，每11分钟有一位放弃自己的生命，真的。我真的这两天非常难受。那陈长老看到我的朋友圈，他可能也看到了，就是我一个北师大的师兄打电话给我说，他的朋友的，就他的女儿也是 Cornell 刚刚毕业，他的女儿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耶鲁刚刚毕业，已经开始工作了，而且是多才多艺，就是舞蹈已经跳到什么程度呢？专门去 Russia 去学舞蹈，就到这种程度，同时还是学霸级的，在耶鲁刚刚毕业，然后刚刚工作自杀了。他说，对他一个就是 family friends， 他说他都像生了一场大病一样，他给我打电话，星期五打电话是因为不知道星期六怎么去参加葬礼。他自己对一个朋友的影响都这么大，你能想象对一个家人的影响吗？华裔的女孩，对，非常的痛心，非常的痛心。那么回到什么叫精神健康？精神健康，我非常喜欢世界卫生组织这个定义。在20多年之前，我看到这个定义的时候，我在心里想，这不就是我对孩子成功的一个定义吗？它翻译成中文呢，很简单，它就是什么一个状态呢？它说就是能够处理生活中正常的压力，发挥自己的潜能。有效的工作，然后为社会做贡献的这么一个状态。大家可能，我们原来的时候，我是1993年在北京师范大学读心理学的硕士，我的第一个硕士的时候，当时我要去读心理学的时候，我周围的人没有一个理解，包括的父母都问，他们一直觉得心理学就是跟心理疾病是一个等号的，所以我去学的时候，果不其然，第一节课就是病态心理学。对，当时就是大家一好像就觉得你没有心理疾病就有心理健康吗？大家对照一下这个定义，大家觉得能够处理生活中的压力，有就光这一条，我觉得就先把一半的人先删掉了。能够发挥自己的潜能，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都能够有效工作，为社会做贡献的一个状态。对，为什么它这么重要？因为有了它，我们才有这种生活中的满意度，才会生活中有喜乐，你过得非常的有意义啊。好，我自己呢也教在我自己本身的工作呢是做学校心理学家，是公立学校做了20多年的。同时呢，我从2017年开始也教研究生院的积极心理学课，教的都是成人在职的精英。那其中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积极心理学的一个测量的程度是你在工作中的意义感。那我很好奇哈，我们在座绝大多数都是主内的弟兄姊妹，那我想请问一下大家在就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特别想到工作就迫不及待的要赶快去工作，就特别感觉到自己做的事情太有意义了，我在这个世上这个短暂的生命呢，就是真的就是主来派我这个。这就是我的生命的意义的所在。大家如果有这样的意义感的请举手。感谢主，感谢主。两位，不要不好意思，警告一点，这应该是值得骄傲的事情，对不对？我同时四样工作，我每一样都非常喜欢，因为在我们这个年纪不是为了温饱，真的就是为了意义，你做这个事情真的是很有意义。好，这是为什么要今天讲一下为什么精神健康很重要？因为以终为始，我们在做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在养育孩子的时候，我们也是一样的。当你知道说，哎，这个事情挺重要的，你会把它纳入到你的育儿的这个过程中。就像Seven Habits of Highly Effective People 高效能人士的7个习惯的作者讲的，他说每一件事情发生，它都是出现两次的，一次是在我们的脑海中，我们知道我们有那个方向想让它发生，然后第二次呢是才会在现实中。对，就是我们圣经中也是这样讲的，没有意向你就放肆。当我们没有把这个事情觉得它是，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那我们教会也是一样的，这是我们教会的意向，意向下面呢，因为有这个意向基督和教会，然后呢我们才会有实现叫意向的这个路，对不对？我们要先把这个目标定清楚了，知道说精神健康、身体健康对我们孩子非常的重要，所以是在我们育儿的过程中我们需要考虑进去的。对，我们才会有一个道路。我们当然知道我和我的家都要侍奉耶和华，但是怎么侍奉？可能在座很多家长知道，我在每个周四在基督家做现场答疑。我 特别是这个疫情期间，已经连续了两年多了，从疫情一开始就开始了，每个星期四在线上答疑，线上答疑很痛心。你知道遇到过多少，百分之不能说全部，80%以上都是主内家庭吧，好多大家能想象吗？主内的家庭，有的是说哎呀谢博士孩子已经都工作了工作以后就不再跟家里联系了，然后打电话发短信不回的就已经一两年没见过了，怎么办？对，我一开始真的以为是不是主内的家庭，后来发现都信主了。还有找到我是那个孩子8年级大人，而且爸爸妈妈讲的从小都是很注重啊，从小就是上阿瓦那呀，然后还专门虽然家里经济条件不好，还是送到了很好的 Christian school 啊。然后结果8年级的时候因为他那 Christian school 呢，他是用 iPad 来学习的，所以之前还好，那开始是用这个 iPad 上网课之后呢，现在已经不上网课了，但是已经不行了，已经都陷进去了。如果你一限制这个网络的时间，就出现暴力行为很多很多。就说我们怎么才能我和我的家去侍奉耶和华。好，那今天讲解的是积极心理学在家庭教育中的应用哈。我自己要先提醒一点，就大家真的，我自己一直觉得我在去基督家做这个答疑的时候，我一直就在想说，这不用啊，这有主就够了。有很多的家长，因为我常常在我的朋友圈分享一下这些案例哈，很多的主内子就提醒我说，他来找你干嘛？找主去啊。对，按说是不是有主就够了，对不对？应该是有主就够了。我自己也是觉得，真正是有主在家里真的就够了。就像是牛顿讲的，牛顿是这么伟大的科学家，人家在夸他的时候，他都会在说，我只是在海边，上帝如此的伟大，我只是在海边捡到了几块好看的鹅卵石而已。我今天给大家讲的，也就是主无限的这个大脑下面，心理学界给大家提供的几块鹅卵石。最后最伟大的力量还是来自于我们的圣经，先跟大家提醒一下。好，真的是天怎样高过地，他的道路永远高过我们的道路。所以真的，我们有主在，有圣经在，这个是最根本的。那我自己的自己因为太喜欢积极心理学，为什么喜欢积极心理学呢？我自己本身的专业是学校心理学，学校心理学大家可能不了解，不了解就对了，因为其实是每一个公立学校都有一个学校心理学家，这是1975年的教育法要求的。我们是做什么工作呢？孩子要有严重的问题了学业或者是行为或者是情绪上面有至少有滞后2年，然后才送到我们这里来做测评诊断。我在2000年开始在湾区工作，公立学校工作，我不到1年我就发现不对了。因为我一开始是很兴奋的，你知道我刚毕业的时候觉得我们可以终于找到了这个预测孩子成功的工具。因为我们在做测评的时候，其中第一个工具就是智商测试，我一年大概做100多个智商测试，所以我当时一开始很兴奋，我说找到了，你看给我1个半小时，我把他孩子的长处短处都能给你画一个特别漂亮的图出来，这就可以预测你孩子未来成功。后来发现不到1年就发现不对了，孩子很多孩子他那个智商是没问题的，他就是在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那时候，而且我那时候发现最大的一个遗憾就是，到我送到我这里来的孩子，我至少会等3年，我希望在3年之前接触过他，在他刚刚出现情绪或者行为或者是心态上的一些问题就调整得多好呢。这也是为什么2002年我就在积极心理学的经典之作 Authentic Success 真实的幸福出版那一年，我发现这本书，我发现这是我要找的东西，因为我要找的是预防，我不能再善后。因为传统的心理学就是你得了抑郁，得了焦虑然后已经到了，已经对我们来说，我们在测评的孩子基本上就是好多呀 gifted 的孩子。什么叫 gifted？ 智商测试是130以上，也就是100个成年人中只有2个孩子能够130以上，然后因为焦虑，因为抑郁上不了学了，根本就连上学都上不了了，就这个时候我们才去测评，你说晚到哪去了？对，回头一查都是，比如说10年级出事的，然后一查都是至少是7、8年级就有迹象了，但是那时候因为没有严重影响到学习成绩，家长没有 没有发现，没有及时的干预，所以到最后到发现到我这个来的时候，已经都到什么程度呢？十几岁的孩子正是更注意形象的时候，都已经来到学校，我去他家里测评，然后都不起来的女孩子躺在床上啊，就是完全不起来的这个状态，就是这个状态，我再去测评，要费多大的劲才能把他拉回来？昨天今天早晨我的研究生的课程是加州的凌晨1:30开始，那我的学生呢都是心理学的硕士，我的课是他的那都是很多都是国内的在职的心理学咨询师，我就问他们，我说以你们的经验，中度或者重度的抑郁大概多长时间？所有的人都反映至少是1到3年，大部分都是3年以上，对，大部分都是3年以上。你说这个，可是在他刚刚出现这个迹象，他没到诊断的标准，只是抑郁情绪的时候，这时候就好很多了，那基本上3到6个月，对，要差太远了。所以积极心理学是什么样的科学呢？它就是让 individual 让个人和组织社区更加蓬勃发展的一个科学。传统的心理学呢，是让我们把这个抑郁和焦虑的症状从-10能够提高到-2，减轻一下你的症状，这是他们的最主要的这个方向。积极心理学不一样，是看你的以你的现在的优势开始，然后把你不光是活着，而且是活出生命应有的丰盈，对，把你从0能够活到10，这是我们的工作，就是预防性质的。好，其实今天呢，讲讲我时间有限，因为我自己是从疫情开始呢做了很多系列课程，我就发现1次2次这种讲座不管用。当时大家听得挺高兴的，因为大家待会儿会发现我也不会讲很多的例子，所以但是呢它不管用，所以我一直都在做系列的课程。今天呢因为时间有限，我想怎么样把积极心理学在家庭教育中的应用能够以最简洁让大家印象最深的方式，我想这个总结就是三个：性忘爱，无外乎性忘爱。我们在圣经上早就讲过了，但是稍微跟我们圣经上讲的有一点不一样。好，我们先谈一下性哈。大家我们早就知道，每一位都是福中能详的，就是所望之事，就是所望之事的实体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嘛，这个肯定都知道。可是大家相不相信？相不相信每一颗种子都会发芽？相信？不相信？有不相信的？好，对我在医学工作了20多年，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每一颗种子都想发芽。我没有见过，我大概亲自测评过的几千个孩子，我没有见过一个孩子一无是处，没有，真的没有现在介绍一下我自己，可能刚才长老也介绍过我了哈。我有2个硕士，1个博士，而且在公立学校工作20多年，而且还是兼职大学研究生院的教授，还写了2本书。那好像看上去是一帆风顺的，其实呢，我自己是个 at risk student。 我在高一上半学期的时候，除了语文都不及格，初中荒废了3年，基本上除了语文都不及格。我6年的中学学了最后2年半，然后之后呢高2高3都是前3名，是省重点，山东是高考大省，山东省省重点的前3名，高2高3。然后不光是考上大学，而且是连续读了11年大学，到现在还在。我特别喜欢学习，我还在不断的学习。像我2017年的积极心理学的课程，我去年的夏秋季已经更新了。2019年设计的系列的家庭教育课程，今年我已经全部都更新了。我在不断的更新，现在的知识者都很快，所以我也在不断的学习，还在我热爱学习。这个翻转在哪里？这也是为什么我看到青少年。我都是跟父母讲，他们不相信哈，我真的跟父母讲，孩子比我当年强多了，是真强多了。我的翻转来自于哪里？我在1本书中有过介绍哈，你看上去是半个小时，班主任的家访，因为班主任他当时是相信了一个权威性的谎言，因为中国是有中考的，小初中升初中的有个中考，对，他相信了那个，他在高一的第一个学期，就是期中考试之后，到我家来家访了一次，然后告诉我说：“哎，谢刚，你是我们班年龄最小的。”我当时只有13岁上高一，说为什么？哎，看上去挺聪明的，为什么成绩这么差？中考成绩也挺好的，是不是家里有什么事情，我可以去帮忙一下？那我们都不敢告诉他，那个中考成绩不是我的，因为我的妈妈是看着我。 不想让我这么小的年纪失去了上学的机会，就采取了illegal的方式，把我用别人的成绩把我送进了这个学校。不敢跟他讲啊，当时就是，但是那天的家访就像昨天发生的一样，就是历历在目。当时激动了一晚上，哎呀，这么有经验的老师说你挺聪明的，你可能真的挺聪明的。从那以后开始好好学习。对，我一直纳闷，为什么一个半小时的家访改变了我的一生？高一的下半学期期末考试的时候，我从倒数第一转到了第14名。虽然高二高三都是前3名，但是那个第14名是质的转变。那个时候我拿到了掌控感，我知道我努力就能够提高成绩，在学习中找到自信。我一直纳闷，我说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现象？直到1993年有幸到北师大心理系读第一个硕士的时候，才发现我是皮格马龙效应的产物。在上世纪60年代的时候啊，学校的老师和校长相信了一个权威性的谎言，就像那个我的中考的成绩一样。他当时是心理学家告诉这些校长和老师们，告诉他说这18个学生，其实他们是随机挑出来的18个名字，这18个学生他们在是经过严格的心理学测试，发现是将来最有前途最聪明的。但是你千万不要告诉他们这个实验就不准确了，我们在这学年结束的时候再回来测一下他们的进步情况。结果他们在一学年之末测的时候，发现这18个孩子都出现了出人意料的进步。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虽然这些校长老师不能够说出来，你知道下一节课的时候我们会讲交流的科学 communication science 告诉我们，只有7%的信息是文字表达出来的，93%都是通过面部表情、身体的语言，还有我们的语音语气等等。所以虽然老师和校长不能 verbally 告诉这些孩子他们是最有前途的，但是他们会对他更有耐心，会可能提问他多一点，他犯了错误可能对他更有宽容。对，这些都在 无时无刻的不在传递着你很厉害，你一定可以的。就是这种皮格马龙，他是希腊神话中的一个国王，喜欢雕塑，然后他就是因为把全部的身心把它当作一个活人来雕的时候，感动了上天，把这个雕塑变成了真人。换句话说，大家想一想，一个老师半个小时的家访能够产生这么大的一个代表的力量。在座的各位天天跟我们的孩子交往，还有我们的同学的老师，还有我们青少年团体的 youth pastor， 能产生多大的力量？当然这个背后还有一个因素，老师也是一个因素，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呢？我有一个盲目乐观的妈，对，我妈对我那个信任，那真是盲目乐观。我初中三年成绩这么差的时候，那就没对我皱过一次眉头，我做什么她都觉得好不行，上不了大学没关系，她就觉得我干什么都能干得很好啊。我小学的时候成绩是很好的，因为那时候是平年小聪明，小学的时候成绩很好。可是在初中的时候，我爸我妈忙着吵架，关系非常的差，小吵天天有，大吵369，没有时间管我。而且我妈也辅导不上了，我妈就是小学毕业的程度，就能辅导到那儿，就辅导不了我。所以就是3年就我就根本就年龄又小，根本就管不住自己的。所以孩子小的时候他是需要，待会儿会讲到，他是需要很多的规矩的话，不然的话我是属于很幸运的。我会回头看一看，我都觉得怎么我到每一个拐角点都有个贵人帮忙，后来才知道是神的保守，感谢主。所以每次有机会到教会来讲座的时候，都觉得欠债的这种感觉，就是换句话说，我们的信心，我们对孩子的信心，变换成我们的行动，我们的脸色呀，我们的 body language， 我们的言语都不一样了。然后我们的这种行为，就像老师他相信我，他就去家访了，然后他就告诉我说，哎，你看着挺聪明的，然后觉得你一定能行。这个老师啊很厉害，他真的是相信了那个权威性的谎言。我后来进步这么大，他从来没表扬过我，他就觉得这就是应该的，胸有成竹。对，他就觉得你本来就应该这样子的，你本来就应该前3名的。对，从来没有表扬过我。对，就是他真的是相信那个中考成绩是我的，然后就造成了，就也叫做期待效应，就你期待你的孩子变成什么样子，他就会变成什么样子，真的是日复一日。对，就是，然后就变成我们孩子的信心，然后孩子的信心就变成孩子的行动。那我想请问一下啊，对， 这是我疫情之后接触到的咨询，很多都是组内的家庭，大家相不相信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
相信。
相信，太好了，一定要大声说相信。对，因为我自己的感觉好像大家不信。对，甚至有的家长告诉我说，我看看站没站相，坐没坐相，相看两相厌。所以就是这个是我们首先要相信这个，对不对？好，那你相不相信就是在孩子出现一些就是很多的问题哈，就像刚才我们讲过了，这个是确实有25%的孩子是有心理健康的，需要专业的辅导。可是很多你看上去行为是你不能忍受的，是他跟他的年龄是相关的哈。拖延症，大家知道这个整个就是在座的各位都算上啊，咱们这个所有的全世界的年龄都加起来20%左右的人是有拖延症状的。但是年轻人，他们做过中国的、美国的大学生的研究，都做过。大家猜一猜，大学生拖延的比例是多少？低估了，85%的人。大学生哦，大学生，更何况我们的高中生哈、啊。好，撒谎，撒谎，这个是不是这个很多组内的姊妹，组内的家庭很紧张的，对孩子撒谎很紧张的。大家知不知道这是上万的跨文化的研究，不同国家上万的人的样本的检查，95%撒谎，他们觉得他撒谎，对家长觉得他撒谎，因为他们觉得他说我给你了一部分信息，没有全部给你，他们觉得是撒谎，但是对于我们大人来说就是撒谎，或者我不告诉你，因为他为了保他的朋友，对他不觉得撒谎，但是不管是那个上万人的就是论文上的研究，还是网上的调查，都是一样的，网上的你看一下也是一样的，9%左右从来没撒过谎，也是差不多90%左右是撒过谎的，对，所以就说这些，他不是 mental health problem， 是他跟他的年龄是有关系的，还有玩手机。90%左右的青少年会玩手机，但是只有多少是达到手机上瘾？大家猜猜，手机上瘾，上瘾的标准是每天3小时以上，而且有戒断效应，就是你让他停止的时候，他会产生一些暴力行为啊，就像刚才甚至说打人这种现象，多少比例？美国？差不多，9%多，对。女孩子比较少，女孩子是打游戏打得少，但是女孩子用 social media 用得非常多。对，所以就是各有千秋，对，这些都是就是这个年龄阶段，还有你去查一下犯罪率，17岁是 peak age， 为什么在美国17岁是犯罪率的 peak 最多的，这个为什么？
还没成年，
容易受同伴影响。对，有的时候同伴他，而且他刚才讲过了，这个 risk 就是他对这个风险预测不够，他不知道这个事情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对，所以就是17岁，对，所以你看这些父母不愿意看到的行为，大部分都是跟年龄发育特点是有关系的，然后还有一部分是跟他的心理需求没有得到满足，比如说像在疫情期间就有家长很痛心，就是组内家庭说12岁的孩子就因为打了他一个巴掌，就是那时候不是刚3月16号，2020年3月10号，我们学校开始封校了，连续17个月，对孩子影响非常大啊。然后他说这个孩子好像是应该是少交了一个没交一个作业还是怎么回事，爸爸打了他一个巴掌，这个孩子1个月不离开他的房间，不洗澡，吃饭什么都不做了，就是不理爸爸妈妈，对，最后就是对，所以就是这个就是他的心理需求没有被满足，他的被尊重的这个心理需求没有被满足，会很大的一个对，这个疫情期间不知道多少手机被砸的，对，当时被砸的手机，这也是就是你确实我们出发点都是好的，想让孩子能够时间管理更加有效，但是采取这个方式让孩子自尊心受到伤害的时候，发生一些过激行为，你说你能全怪孩子吗？没有办法全怪孩子，只有一小部分真的有哈，这个是在心理学叫做 OD Oppositional Defiant Disorder， 这部分孩子他根据地域，因为在美国很多地方你无法想象的哈，美国很多地方高中毕业率不到10%的，还有30%多的，就那些贫困地区没有人管的这些孩子，就那些地方他会很高， 高达16%，但是我们正常的这样的社区，这么爱孩子的这种社区哈，2%到16%，它地域的差异很大，但是差不多就是我自己感觉就是2%左右，我自己的差不多，确实有这样的孩子，他真的就是跟你对着干，确实很少很少，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所以我们其实有组的家庭何等有福，对，我们知道，真的是我们世人都犯了罪，对不对？我们都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这是森田疗法是我们心理学上做那个 panic attack， 就是那个焦虑症的极端的出现，极度焦虑的那个恐慌的那个症状是最有效的。它之所以有效，它其实跟我们这个很相似的，它就是把问题当作常态，对，问题当作常态的时候，在出现的时候，我们不会引发我们强烈的情绪的反应，然后我们就会很以平稳的情绪来一起来解决这个问题。真的是他们所做的，他们真的不晓得，这个不是开玩笑，这是从心理学的角度上说，他们的大脑发育的特点，他们真的不晓得，真的不晓得。我前昨天晚上我们家还出了一件事情我的有的时候我家两个孩子哈，一个是12年级，一个是10年级，这个12年级的一般来说你跟他告诉他说，哎，你这个你要看一下最近是怎么回事哈，你有点变化，一般来说我们是给他很大的自由度。哎，结果昨天晚上我先生同样的就问他一下，结果他就那天是也不是没睡好啊还是怎么回事啊，就特别强烈的反应，然后就让我先生非常的伤心，我先生甚至都掉泪了。他说，你看 I feel like a failure as a father 他们真的不晓得，我就跟他讲了，说肯定是有跟他平时的行为是不相符的，肯定是有他的原因，但我会讲一下为什么人的情绪会失控。所以当时我就跟我先第二天我就跟我的他大儿子睡醒了，下午的时候下节课跟大家讲什么时候跟他交流怎么交流，睡醒的时候吃饱饭了，然后我再跟他讲，我说你伤害了爸爸，你要跟他道歉，他道歉了。对，他当时他说我 I overreact， 他会有这种时候的，大家要做好准备，这 they don't mean it， 他们也不知道对我们的伤害有多大他们真的不晓得，对，一定要记住。但是你信不信我们的主不会给我们担不了的担子，信不信？
信，
感谢主，感谢主。你只要有这个信，你就像那个船有那个锚一样，你就不会偏得太远。好，那换句话说，大家对自己就是这个信来自于两方面的，你对孩子的信任还有对自己的信任。大家对自己作为父母能够把主交给我们的这个任务能够完成的好，有没有信心？一定要大声讲，一定要有信心，对不对？对，我们不行，我们有主呢，对不对？我们怕谁？是这个在我们大家一定要有信心。我现在看到的很多的就是我们的家长先焦虑了，焦虑了之后这个会传染的，情绪会传染的。我们大家跟到时候跟他讲一下，我们作为父母的自我效能一定要去看一下。上世纪70年代我们心理学界的泰斗班杜拉教授，斯坦福大学的教授就发现了，人对自己完成某项任务的信心直接决定了你愿意为之付出多少努力你会你的情绪你的行为直接，那它来自于哪里呢？孩子的也好我们的也好，就是来自于四个方面。对，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有信心，对不对？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就像刚才一样产生这样的，就是我对自己相信之后我就开始好好学习了，我好好学习之后我的成绩上升，我就更对自己有信心了，产生这个良性的循环。可是现在很多的孩子就是他当他对这个学习，他首先待会儿会讲到说为什么他会没有信心了，没有信心之后破罐子破摔了，你这时候就是你得先把他的那个信心给建立起来，然后他才会带动行动，对不对？因为这个 emotion 它那个词根 motor 它是跟这个发动机跟这个 motivation promotion motor 都是一样的，它是我们行为背后的动力。对，这个所以这个 emotion 一定要注意一下 emotion。 所以我们怎么让孩子带动他的信心，还有我们自己做父母的这个信心，也首先就是过去成败的经历。当孩子比如说像我那时候原来这么多失败的经历，3年半失败的经历这个考试都躲着走的然后结果后来怎么能翻转呢？就是我上课好好听一点， 晚上好好做一个作业，第二天就能更听懂多一点，然后再过几天之后小考就好一点，然后再回来。就换句话说，成功是成功之母。大家不要觉得激励，就我哎，我说这个话，很多主内的姊妹很不理解哈。他说我说这个话就是为了激励他呀，他怎么没看到背后这个好意呢？就你的敌人能被你激励，比如卧薪尝胆，那都是被你的敌人激励，你的孩子是没法被你激励的。对，就大家要记住，真的，这不是玩笑。这个心理学上就是成功是成功之母，孩子要有进，他有这样或者那样这样的这些信心积累起来的时候，他在面对挫折的时候，他才会更加相信自己能够承担得起。因为还在7年前和8年前，我们分别做了2次青少年的 mental health 中文比赛。心理健康的中文比赛，第一年呢是全部9年级到12年级的，第二次是11到12年级，是最后2年的。那当时好，每一年都是几百份的那个参赛，我是评委之一。当时看到这些孩子讲，他们印象最深的一篇就是那个孩子已经好几次 attempt suicide， 然后那个孩子就在论这个作文中呢就告诉我们，他回想几次为什么会发生这个状态，他是有一个 common factor， 就是 my fear for failure， 很害怕失败，很害怕失败，然后最后为了避免这个失败，他宁可放弃自己的生命。对，所以待会儿会讲到说大家怎么看待这个时代，这个是很重要的。就是孩子在特别是小的时候，他不像我们，像刚才为什么年轻人他受到的影响最大，因为他们没有我们这样的阅历，在孩子还没有这么多阅历的时候，他是需要有更多的这种成功的这种经验，他才会更相信自己。那如果他没有，哎，可是他看到别人，哎，爸爸在疫情期间失业了，我的先生失业了13个月，他看到爸爸在13个月中是积极的在找工作，然后最终呢克服了这个困难，不断的去寻找不同机遇，最后能够找到工作，哎，这是替代性的经验，也可以帮助孩子能够更有信心，知道说解决方法永远比问题多，也会这样。还有一个就是最重要的就是什么呢？言语的支持，就是孩子在失败的时候或者是遇到挫折的时候，我们是怎么反馈的，这个也是决定了他对自己有多少信心。那我在高中的，大家不要小看这个现在设备非常发达哈，如家里在座的多少有高中生的不少，对，高中生一定要小心了，就是这个大家好像觉得在课外的时候说点什么话好像学校不管，都管了哈。我现在就是 social media 上面，你如果发点什么东西有这个挑战性的，也应该小心，因为都会截图，很容易的就会报告的。我们高中，我工作的高中的时候，有几个男生在这个 Facebook 上说一个老师的不好听的话，威胁性的话，甚至有一个学生说，哎呀，他算老几啊？我他住哪儿啊？我去教训教训他。然后这个就被截图。我不知道大家在座的高中是不是有一个 resource officer， 我们高中湾区都是有的，就是真正的警察啊，他不是假的警察，真正的警察，警察专门叫做 resource officer， 是住校一周5天，就是在我们学校里面的，然后他也管这个事情，主管。然后当时警察、校长、老师和所有的这个家长都在开会的时候，就看到其中5位男生，有4位的男生那个家长已经都是憋不住了，这脸就非常的 embarrassed， 你看大家都在，多难看呀！而且孩子根据你说了什么，拿到了 suspension， 就是停学1到5天。哎，结果是那个说的最难听的话，那个男生拿到了5天，最多一次都能5天 suspension。那个爸爸反而是很淡定，那我很佩服。我开完会之后，我就问这个爸爸，我说你怎么看待这个事情呢？我很好奇，因为我看到你好像是家长里面最正经的。这个爸爸就告诉我，他说我跟我的儿子说了多少遍，不能人云亦云，他从来听进去的，这次是太好的机会了吧，太好的机会了。他说你看这次哈他其实根本就没上过这个老师的课，他当时就是为了让同伴认同，所以呢他就说那个最难听的话是他说的其实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但他说的这句话他拿到了最严重的惩罚。你说孩子这么大了，高中生，校长也在，老师也在，他能不知道哪儿做错了吗？肯定知道，对不对？他肯定是知道的。你这时候再给他发火，哪怕打他有什么用呢？ 就他已经这时候他的问题就不是有自己的判断，不能够人云亦云，就是这个 life lesson 了。他的问题就变成了我们，对不对？我们要发了脾气之后，这个问题就变成了我们了。本来我们是站在一个战壕里面，跟他是知道说怎么有一个正确的 social judgment。对，所以我们这时候的反馈，你想想，他爸爸就很高兴，他说这个 life lesson 啊，这以后他以后都不小心了，都不知道。就我希望，我真的是很多家长找到我的时候觉得很绝望，在高中的时候出现这样和干扰的问题，大家要感到庆幸，因为你宁可让他在你身边的时候这些问题出现，我们还能帮得上。孩子以后到大学之后多难帮，都不在身边，很难的，真的啊！孩子在这个成长过程中，他要是什么事都没有，他要我们干嘛呢？对吧？他要我们干嘛呢？我们不像大象，大象怀孕两年，下个就能走路了。我们人类的幼崽那是需要18年，能够独立生活就不错了。对，我们在这个过程中，问题就是常态。大家记住了，真的问题就是常态。你看准了这个的时候，我们心态就百转了。对啊，然后最后呢，就是他怎么就我们的反馈，他在做的不对的时候，是肯定有这样的时候的。然后我们的反馈，然后让他也知道自己对自己要有信心，还是对自己是一个点滴。最后就是他怎么看待这些，他在紧张的时候，我们怎么看待这些生理课。孩子会高中的压力是挺大的，上课就我都感觉我要是在美国上高中我毕不了业，因为他什么都得学。像我这种文动偏科的，幸亏是在中国80年代上高中，不然的话麻烦了，高中毕不了业真的很不容易。你们觉得孩子很不容易？对，孩子很不容易的，什么都得学。所以我们要让他看到说压力是其实对我们来说是好事儿，压有正确的健康的程度的压力对我们来说是啊，能够帮助我们更加 focus， 工作的效率更高。所以我们的反馈也是让他知道说，哎，压力其实是我们的帮手，会变成动力的。所以他也会哪里没有压力啊，学校没有压学校没有压力的话啊，这个工作上面出门开个车哪里有压力，到处都是压力，是不是？所以我们这些造成了我们不管是做事还是做人啊，这个自我效能是从哪里来的。积极心理学就是要求建议大家呢多去看一下孩子啊哪里做得好。那每次我在咨询，我带了几期的北美的这个家庭家长营在国内呢因为有合作方，所以带了更多3期的带了1000多个家庭。那每次问家长，特别是北美的家长，特别是湾区的家长，对，我现在想起来，就是因为湾区，你说找家里没有博士的都难找，就这种情况下，真的是然后问这些家长，我第一节课都是让家长，你先列出来你家孩子的优点，有很多家长很发愁，哎，难道我列个优缺点吧？好像挺容易的，列个优点还挺难找的。所以孩子有可能没优点吗？不可能啊，孩子肯定有优点的。所以我是做测评诊断，那最后一步呢是把我的测评结果反映给家长。那我每次在跟家长交流的时候，我一定要先把孩子的优点列出来。哎，你家孩子是我见过的最合作的、最有礼貌的、最专注的孩子，有10有8 9家长都懵了，你是说我家孩子吗？他说他不是这样的。你今天在你家里看到的孩子不是全部的孩子，他可能在家里是跟你还挺横的，对，哎，跑到学校他可能是最温柔的那一个，他可能最合作的那一个了。而且你今天看到的孩子，那也不是你20年以后的孩子，你信不信？你得看见孩子看不见的，咱们得替他看见。这就是你的信心有多大。你一定要记住了，因为我自己在公立学校工作20多年哈，很多孩子回头他会大学上大学以后后来回来看我的，真变化好大，是个改变，对，所以一定要有信心啊。我们也是一样的，你大家想一想，大家青少年的时候都像现在这么成熟稳重吗？不会吧？你说一个14岁的孩子看上去跟40岁似的这么老练，那也好像。一定真的是要信心啊！这个积极心理学就是在问，传统心理学是在问 What's wrong with you， 就解决传统的咨询中在解决这个问题，积极心理学在问 What's right with you， 让我们从你这个长处、你长处取胜。这昨天还有咨询师告诉我说 他就是他虽然原来从来没接触过积极心理的，昨天是我秋季学期的第一节课啊，他就告诉我，他说他其实虽然没接触过，但他用的这个他也写了一本书啊，就是专门是给叛逆期的孩子的。他说就是当他接触这个孩子，就是已经都辍学了，也好长时间了啊，不是家里走出去的，他是怎么把这个孩子带出来的？就是从他的长途出发，这个孩子他就是喜欢音乐，他就是从你不上学没关系的，就他就陪着他弹吉他唱歌跳舞，然后就慢慢的从这个，然后把让这个孩子来教他其他的那个团体辅导的里面孩子的吉他啊唱歌，然后最后带出来，这个孩子到现在都已经去上大学了。就真的是你从孩子的长远的出发，我们积极心理学的治疗最跟这个传统心理学最大的不一样，就是他的就是后续反弹非常少，因为你帮他找到他该怎么活，而不是只是告诉他不要怎么样，对，这个很重要。可是我们的大脑，大家一定要记住了，我们的大脑是这样子的，我们的大脑只会找到我们相信的地方。比如说在疫情刚开始的时候网课开始上的时候就是我过来过去，因为我家的电脑放在那个厨房那个地方，过来过去看着我家老大怎么老在那个 Discord 上面啊，那我就不高兴了，脸就不好看了，然后我就告诉他，我说你不觉得在 Discord 上时间太长了吗？然后他就提醒我，他说我写作业的时候你从他们提一句的，我一上 Discord 你就蹦出来。我说当然是，为什么呢？因为我担心啊，我先我们看到的世界，我们以为是看到的真实的世界，其实我们只是看到我们相信的那一部分。对，我的脑子里很担心他时间管理不好，所以我看见他时间管理不好的时候我就不出来。可是刚开始通宵的时候，一下子听那个一天到晚的见不到他的同伴了，这个是很大的冲击，你知道吗？因为这个健康情况下，他应该一天7到8个小时至少是跟同伴在一起的，突然间那块没有了，他只能通过 Discord 联系了，所以他花的 Discord 时间，原来的时候正常上学的时候大概不超过1个小时，现在不上学的时候一天得3、4个小时，他就保持这种连接，没有这种连接是对他来说是很恐怖的一个事情。对，所以我们要小心，我们看到那一部分只是我们相信的那一部分，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认识的偏差。今天没有时间哈，如果是时间多一点，就让大家列一下我们孩子的优势，都写一下，对，一定得写下来。对，我们关注什么？我们要真的要感恩。你知道我接触很，我在网上经常分享一下我代表性的案例。结果有一个姊妹就告诉我，她说：“你看，你这个咨询的家长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为什么呢？她是个很爱护的姊妹，她的孩子唯一的一个孩子自闭症。”我自己也是工作的，很多的孩子都是自闭症的，这个比例太下来了，节节上升啊！就从我2000年开始工作到现在23年中，他从那个150多个有一个，到80多个有一个，现在40多个有一个了，对，这个比例节节上升哈、啊。这个就是，所以真的是，我们一定要心怀感恩。这个生理上写过好多遍了，但在心理学上，它是提升我们积极情绪的捷径。一定要，我的那个，我先生昨天还在，他不是很伤心吗？还在跟我说，他说你看看，那个他说你看，他跟我是截然相反，我是盲目乐观的哈，他是这个天生是总是看到那个不好的地方。他在6年级的时候就曾经我说我6年级的时候告诉你该怎么办，我做不到。他就是其实很多的家长，我工作家长也是这样的。我在整个这个家庭的成长年中，第一节课每一节课有一个作业，第一节课的作业就是你每天找到你孩子做得好的地方，可能是微小的进步，或者是他身上一个特点，比如说他的细心、很耐心等等。哎，然后呢，你要真诚的表达感谢或者是欣赏一定是越具体越好。然后我们这个30多个家庭的这个成长年中。特别明显，就那个他说最后没效果的那个爸爸就告诉他妈妈，他说你不能怪这个课程没效果，因为你一节的作业就做不到，他真的是找不到，费了好大的劲就是找不到，一天3个找不到。大家现在能马上找到的先举一下手，你脑海里马上就能说出来，太好了，对，马上就能想到了，哎，对，这就是你应该马上就说，哎，真的是啊，就是很这个孩子当然是要为你的孩子感到骄傲。你选择关注什么？大家要记住，不光是为了孩子哦，为了自己哦。常常感恩的人，你看一下哈，那血压都是控制的很好，寿命都是很长，睡眠的质量都是很高，平时都很有精力的。这个不是我骗你的哦，这都是感恩的研究。你知道我的心理学做了 感恩或感恩的人，就不管是青少年的还是老年人成年人的，都是一样的哦。常常感恩的人，你的身体是极其的健康，心理也是很健康的。所以你要选择关注什么？在感恩的时候，不只是说我给你买个新我感谢你，我给你买点什么物质的奖励，不是的，不是的，它是你可能一个微笑，对，你可能为他做点事情，你的就拍拍肩膀，你的微笑，微笑才能做到吗？能吧？对，就是感恩，我们选择关注什么哈？对，因为什么呢？我们感恩的时候，我们的积极情绪好了。哎，我能不能谈两个人？每一个人的这个大脑中都有一个叫镜像神经元 （mirror neuron）。我天生是很乐观的人，但是我十六岁上大学的时候，我大学室友告诉我说：“你有事没事总皱着眉头干嘛？”哎，我说我没皱眉头啊。然后我自己照照镜子，我才发现，大学时候才发现的，我眉间有一个深深的发丝。这个就不是我的性格造成的，这是我的 mirror neuron 在工作。因为我家我妈妈是极度乐观，我爸爸从来在家里没有笑过一样的，从来不笑。他在我人生的前十个年，我见到的他的表情就是八字眉。所以我虽然我的性格跟他是截然相反的，我也不喜欢这性格，但是我的大脑，他不是大脑，我的大脑里面的 mirror neuron 在反射，就像镜子一样反射周围人的表情。所以我的大脑，你知道我花了多少钱才把它慢慢消除掉？多长时间？多长时间？再把这个八字才能现在基本上看不出来了。可见我们大家真的是一定要注意一下我们自己这个。说句实话，我们能发火的时候，那是很真的。大家可以对着镜子看一下。对，面容面容一定要注意一下啊！这是我们上世纪七十年代非常有名的一个实验，叫做 Still Face Experiment， 就是当我们的表情是温暖的，孩子是非常镇定的、喜乐的。可是当我们突然之间面无表情的时候，孩子一开始试图去改变，当他发现他不管做什么，他都改变不了的时候，他就崩溃了，他就开始烦躁，然后开始崩溃了。我们对孩子的情绪产生有什么样的影响？一定要去做。这个实验，你知道我们心理学是研究人的科学。很多情况下他有的时候是会你在这个人群中和在那个人群中不同的族裔他可能不同的发现，但是这一个实验你不论在什么族裔中全部都是一样的，不管是什么族裔，这个是最最一致的一个我们心理学的研究之一哈。好，今天的情绪刚才讲过了，为什么要关注好的地方，要先调整自己的积极情绪。有十几种不同的，你的像里面其实很多的种事都提到，像这个希望 hope 像这个喜乐呀 joy， 像宁静 serenity， 这些都算的哈。感兴趣？为什么这么重要？今天没有来得及跟大家详细讲解了。这本书中总结了几十年的研究，它我们在心理学研究中，不管是我们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就研究，不管是四岁的儿童，还是青少年，还是成年人，你只要是先调动他的积极情绪。然后再去让他做跟他的年龄相关的任务，他的都是显，这些我们所有想要的这些都是显著的能力，专注力、创造力、记忆力韧性、内驱力、自控力等等，这些全部都是跟那个积极情绪是显著的能力。四岁的孩子，让他干嘛？回忆一下你自己就是在过去曾经有一个特别喜乐的一个回忆，然后想起来就忍不住微笑，或者想起来就忍不住上蹿下跳的这种幸福的这种经历。青少年怎么引发呢？让你看一段搞笑的视频，或者读一组积极的词汇，或者是甚至就是很快就让你吃一块糖，快速调动你的积极情绪，然后再让你去做学一个新的外语的词汇，或者做数学题等等，就是跟你的年龄相关的。然后成年人呢，是让你就是调动积极情绪之后，让你去做一个非常复杂的谈判的任务，不管是什么年龄阶段都是一样的。后续他做的都是更好，就是他的这个控制组是没有调动你的积极情绪的。然后跟他相比，智力相似的情况下，都是调动积极情绪的，他是做的最好。所以一定大家就是我们常常在微信上说是不做作业的时候你自笑，一做作业的时候鸡飞狗跳，鸡飞狗跳是特别不适合学习的时候，一定要到我自笑的时候，那时候再去学习。而鸡飞狗跳的时候，你甚至拿出点时间来先去。调动他积极情绪，然后我们再来学习。是，所以这个是在很多的研究都证明，孩子的自评的幸福感，他的喜乐度，他的积极情绪的比例哈，跟他的成绩是显著的相关的。这是哈佛大学的教育学院的研究因为他的自评的幸福感高的时候，他跟他的 GPA 是显著正相关的。所以 所以其实我们圣公早就跟我们提过了，我们一定一定要控制我们的情绪。关于情绪管理的事情很多很多，对不对？我在2020年的时候做过系列的情绪管理的讲座，给我们教会做的，大家可以参考一下。今天没时间了，所以我们其实我们今天讲的重要的观念，我们圣经中都有，只是说我今天要告诉大家，这些研究都已经研究过哈，对，是用。所以我们大家可以做什么呢？你可以试一下，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如果孩子还小，建议大家在饭桌上或者睡觉之前有一个温暖的亲子时间的时候，10岁以下的孩子，可以大家一数一下，哎，你也数一数，今天挑3个感恩的事情，对，感恩的事情我们数一下哈。或者是比较大一点的孩子，他是有写日记的习惯，或者我们大人也是啊，就是记个感恩日记，每天你记得越详细，哪怕是每天只记一件，你长期坚持下去，对你的积极情绪是一个显著正经，也是显著的提升，就像是给你自己注入了积极基因一样。我们都是有血有肉的人，不是让大家天天的乐呵呵的，做不到的。只要是这个心理学的研究发现，只要是你中立的情绪，比如说做饭的时候没有很强烈的情绪，做饭的时候。或者是看一本好书的时候那种平静，你只要中立的加上你的积极的情绪，刚才那10种啊，喜乐呀、逗乐呀、骄傲呀、这个敬畏啊，你看到日出日落的时候那种敬畏哈、啊，对天地的敬畏，这所有加起来能够超过消极情绪的3倍，就是很正常的。大家举下手，能达到3比的这个比例的，对，咱们说的消极情绪就是焦虑啊、这个愤怒啊、失望。希望咱们今天讲完之后，这个比例高一点啊，这个要3:1，咱只要3:1。这个我们积极心理学并不是说消极的情绪不能要，不是的啊，消极情绪对我们很重要。比如说我们在失去亲人的时候那种悲伤，看见危险的时候那种恐惧，它让我们跑得更快，肾上腺素及就是分泌出来之后，让跑得更快，也平时更大的力气逃跑，这些都很重要。但是我们要消极情绪有一个问题。当我们消极情绪下跟积极情绪最大的区别就是，消极情绪的情况下，我们眼睛是只能盯着那个来源，危险的来源，然后你没有办法去注意到周围的事情，没有办法有创意的解决问题。积极情绪正好相反，它让我们看到、注意到周围平时注意不到的细节，然后呢，会让我们更有创意的解决方法。所以这是3:1这个比例哈。对积极情绪啊、很多生理的基础，大家要就是睡眠是非常重要的。在座的各位家长啊，能每天保持7小时睡眠的有多少？7个小时睡眠，对，至少7个小时，太好了，太好了。对，大部分都能保持的，这个对我们很重要啊。健康的饮食啊，能够保证咱们说每天都有了，1个星期有5次锻炼一下，太好了，太好了。一定要先保护自己，这些其实是不光是自己的健康，对孩子也是一个很好的榜样，而且让他也知道说这些对我们是很重要，照顾好自己非常重要，对不对？好，这是生理的，最重要的积极情绪来自哪里呢？你的心理的，你怎么样看待这个问题才是真正的问题啊？如果我们相信万事互相效力，每次有我自己。孩子出现这个状况的时候，如果他发问的问题是，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哈，在我教MBA 的领导力课程，所以我们有一我经常跟大家推荐一本书，就是问对了这个问题哈，能决定你的人生。就像我们在古人的时候，他问的问题如果是说，哎，我们在哪里能够找到水源，那就成为一个畜牧民族，对不对？我们当问的问题是，我怎么样把水引到我这里，就开始了农耕时代。我们问的问题决定我们解决的方式，所以当我们在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如果问说，主啊，你想让我学什么，你拿着学习者的心态的时候，你相信他对你一定是有利的时候，你这时候人是镇定的，你会帮着孩子一起来找到最好的解决方式。期待晚上吃完晚饭之后我们一起来答疑哈，这些都待会儿你可以看到说，所有的问题在今天这个理论的框架下面都能找到一个最好的一个答案。对，你一定要，你只要是，你还是那句话，你信，你跟上帝的关系越紧密，你信的这个程度越强，你对自己的信心，对孩子的信心也就越强，你给孩子带来的，孩子不会慌的，孩子遇到事情的时候，他会知道解决方法的能力，问题多， 相不相信？万一再找到他问题，相不相信孩子是雍和家的小孩？真的是呀，你的孩子越问题越多的时候，我们我在斯里兰卡克里斯的三位云空杰牧师的那个教会哈，云牧师常常跟我们讲，什么时候你生活中一切都平静，啥事都没有的时候，你要小心了，神可能不要你。哎，我就当时就觉得，当时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心里老安慰了，神老爱我，我们家事都不断。是，真的是啊，我觉得大家有没有觉得，我在有孩子之前哈、我都不知道我脾气那么差，我觉得我挺好的。养育孩子的过程中，大家有没有发现，孩子发觉了我们原来不知的自己，有没有？有没有人在有了孩子之后更加温柔的？点头的都是青少年的父母，都磨出来了，对不对？都磨出来了，是，真的是啊、如果是我们，其实孩子也很聪明的。我也在从疫情期间一直在跟孩子做这个线上心理学的课程哈、孩子的可塑性非常的强，孩子都能很。我问孩子们，我说一盘下雨的棋和一盘下书的棋，哪一盘你学到的更多？孩子都会马上说是下书的那盘棋。当然我们可能老书刚才讲过，你要是一直都在书，可能就后面会摔了。对，我们大概是基本上我们心理学人讲的80%的正确，我们有20%的时候遇到难题，或者是甚至是说一些我们会失控的，真的我们会有失控的时候，但是我们能够及时的去弥补的时候然后让孩子看到说我们有犯错的时候，这个是生病，但是我真心的跟你道歉了都是可以的。有的时候孩子其实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在说，我一直在问大家，哎，大家有没有保护好自己？因为你自己的状态决定了你在家里的跟孩子之间互动的时候是什么样的状态。有的时候我们在家里失控的时候，不是孩子做了什么多大的事儿，可能就是他就是压垮我们的最后一根稻草，可能这一天发生的事儿太多了，最后就他在拦了一下，然后之后的时候就在后悔。你说这有什么大不了的呀？就是至于吗？对，然后我们会有这样的天，我们其实跟孩子好好讲就是了。孩子也不知道说你下输的那盘棋，他能暴露我自己，他不会你的技巧，他不会解决的问题，还没有掌握的一个方法。对，还现在还不知道怎么样去管理时间。对，所以我们如果拿这个态度，别让孩子有这样的态度的时候，你就放心了。孩子在18岁的时候，他就不会你不用担心他会有这样的表现。就是我们在每次，我们如果有信心，知道说每次孩子不太如意的时候，需要我们的精神的时候，就是因为他为自己独立生活要把握的技巧中，他缺了一个。对，我们现在想的办法就是怎么样为未来而学习，而不是他犯了这个错，谁的错，怎么惩罚？对，你要管的过程中，你要看一下是管控还是管教。管教是你管了之后，他学到了什么东西，你教了他什么东西，他有学到什么东西呢？还是你只是为了管控、控制他？对，所以这是最重要的。在真实的幸福中，我很喜欢这句话，他说。养育孩子不是只是给他挑错的，而是你找到他最厉害的那个地方，你帮助他把他困难、把他的优势发挥到极致的时候，他肯定就成功了。就像刚才讲的，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如果孩子学习的时间玩手机，你倒是要觉得这个这一下子就给完了。你看他玩手机，这就学习成绩不好，学习成绩不好就上不了好大学，上不了好大学就找到好工作，以后就没法立足了。所以这一想就整个这就看着就看到了这个好像是已经给他算命算好了，对不对？对，所以但是你要是觉得说，哎，他学习玩不好，这个看手机的时候是我们还没有掌握到更好的时间管理的方法，还不知道怎么抵御诱惑，还有就是我没有做好预防内部，预防永远大于善后哈，预防内部就是。咱们心理学做过那个成人的实验，500多个是成人，分成3组。手机放在桌子上，手机放在兜里，手机放在另外一个房间，在这个工作期间从来不碰手机的，但是工作的效率显著的差异。就哪怕是在桌子上，哪怕是在兜里，你在这个期间你也没碰，工作期间，但它工作效率大幅的下降。为什么呢？就这个东西在那儿一看见，就能消耗你大脑中的这个多巴胺。 所以就是一定我们待会儿下节课会讲一些更多的这个术的方面哈。所以就是我们掌握了一些基本的技巧，知道说怎么样去引导孩子孩子的特点他是怎么样的，我们也会更加有掌控感。所以我们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决定了我们的情绪和行为，而我们的情绪行为通过镜像神经元无时无刻都在影响着我们的孩子。所以当我们在对孩子出现问题的时候，已经出现了一些焦虑就出现了一些负面的情绪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去通过 disputation 这一步。对，大家一直觉得好像是 A 造成的 C，A adversity。有的家长就告诉我，哎呀，我的情绪那完全就是我孩子的成绩决定的。我家孩子的成绩好的时候，我喝口凉水都是甜的。那成绩不好的时候，你给我再好吃的东西，我吃不出味道来。所以你看上去好像是这个 A adversity 造成了这个 C consequence， 你中间大家忽略的是那个 B 看不见的那个比例的例子。他如果是觉得说这考试它就是一个章节，反馈一下这个老师的教学的效果，也反馈一下孩子掌握的程度，你如果这样看的话，你就不会引发这么大的一个问题，对不对？所以你这个 B 如果是说孩子的成绩不好，是证明我做家长的失败了，所以这时候你当然会引发剧烈的情绪，对不对？所以我们要看一下，当你发现已经心理学上叫做 act automatic negative thought， 你一起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自动化出现的一个想法。对，这就是这时候我们要发现这个引发了我们强烈的情绪的时候，我们一定要通过这个 disputation， 你要找一下说，对呀，孩子你有这么不负责任哈？你看他这个对弟弟挺好的，待人接物的这个什么也挺好的，这些都是他未来成功的必不可少的。他其实我不要说因为这一次考试，然后对他的未来整个就否定了。对，这个是有点扩大化，对不对？我们就客观的看待，他就这一章的数学没学好，咱就就事论事，咱就针对的看一下这一章，换一种方法，找个趁事什么都可以的，对，咱都可以解决的。所以这时候你态度是不一样的，你一定要用这个 D 这一步，最后达到 energization D 这一步，就是重新得力，重新得力。或者是你可以看到说，就是孩子这个学习成绩是很吃力哈，但他很爱主啊，很爱主。对，你放心就是了，他耐心很喜欢帮助别人，这样的孩子你担心什么呢？以后多的是，条条大路通罗马，你放心就是了。所以就是翻译成中文的就是，你要中间有一个干预，你把换一种，你去把这个造成自己强烈情绪这个病，你换一下，这时候的话，你会孩子，你的情绪不一样了，孩子也更不一样了。对，这个其实大家一带而过了哈，就是你最终是帮助孩子在面临自己做的不好的事情的时候，一定会有这种情况，非常常常有的哈。大家有一种错觉，大家信不信？我们古人很有智慧的哈，大家在座的都是职场的精英，都活了这么多年了，大家觉得自己在生活中是那个如意的事情多，还是不如意的事情多？大家觉得如意的事情多的，请举手。十有八九是不如意的事情，对不对？对，所以就是我们其实我们大家大部分家长都知道说，成人之后没有容易两个字，对不对？没有容易两个字。那为什么就是我们大家都熬过来了，我们再不容易我们都能熬过来，也都能过得还挺好的。我们呢对孩子为什么他就不容许有不容易的事情发生呢？不容易的事情它是个常态啊，特别是高中生，每次出现很多情况的时候，我心里就在想，我说我希望你绕着书本看看人生，这就是 welcome to the real world， 这就是人生。对，很多那个我们就在提问的周四提问的时候，很多家长就说，哎呀，我儿子喜欢的女生没给他回复，他现在情绪非常的不好，这会的，会的，是我们那时候也有过这种事，说是我们也有过的，只是我们可能忘了。对，所以就是这个时候你 welcome to the world， 这才是人生，他们马上就要开始接触到了，慢慢开始的。所以就说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我们希望能孩子在十八岁离开家门之前，让他知道说，哎，这个你怎么，你面对这挫败的时候应该怎么样去以什么样的心态去处理，我们来做一个榜样，这是我们的能做到的成长的心态。这个不是说一说的哈，这是历史上的这个研究哈发现，就是当我们的孩子能够以成长的态度来面对所有的困难的时候，他的大脑的活性是非常非常 明显的跟这个固定型的心态，大家可能都听说过，把这个成功和失败看作是固定化的。有人天生就聪明，有人天生就笨，就他就决定了他愿意为之付出多少的努力。对，这个是非常不一样的。这是2017年，这是 Dr. Dweck， 就是 Mindset 的那本书，心态这本书，斯坦福大学的教授，他发表在 Nature 上的一篇杂志，他们是根据数学对数学的影响，这个可以改变的，孩子可以改变的哈。我自己的少年营就是用这个模式 A B C D 的方法，孩子很快就长了，很厉害，十几岁的孩子，可塑性非常的强。我们可以带着孩子，我们做到了，孩子也可以做得到。对，这是信任，信任自己，信任孩子，对孩子有信心，最重要的是信任，信靠我们的上帝。我们真的是我们主内家庭更是应该特别信。第二个就是望，这个望呢就是两种，一个是希望，一个是盼望。对，这是2013年的畅销书《How Children Succeed》，就预测孩子什么因素预测孩子未来的成功和成长。大家看一下，是不是跟我们的圣灵的果子很相似的，对不对？很相似的，自控力啊，我们的节制，对不对？热忱感恩 gratitude。对，乐观，对，我们的喜乐、好奇心，这些都是其实望，我们都希望孩子能够乐观，能够在这些不变的，在这个万变的世界中呢，能够有一个不变的、笃定的那个部分。乐观的根基呢，就是希望，你知道，你相信这个结果值得我们奋斗，而且会发生，才会不懈的去努力。比如说，举个例子来说专注力，我们要看到希望，我们才会更有信心，对不对？专注力不好的孩子很简单，你看一下，就这些因素，基因决定了。基因有的孩子天生就专注力比较强，有的孩子弱一些，后面呢是很多是我们可以调整的。每一次我在公立学校的时候老师告诉我说，谢老师，你过来看一下这个孩子是不是有多动症。我首先我说见他之前，你先回答我两个问题，你知道他昨天晚上几点睡的觉，你知道他今天早上有没有吃饭。我工作的学校有的是医生的，我都会在家里在办公室里准备一些吃的，孩子早上没有吃饭，然后到这个最后这个专很影响他的专注力的。学习方法、学习态度、学习动力，还有这个他的吃了什么垃圾食品，很容易造成这个专注力不行。sugar rush， 然后最后他的环境，他的桌子上是不是比较整洁，也会影响到他的专注力。所以就是我们在知道这些因素的时候，就去帮助孩子去对症下药，我们就会看到更多的这个希望。拖延为什么拖延？也是有原因的。你找到原因了，你就很有掌控感，你就会看到希望原来是这样子的。那我知道怎么样帮助你了。他是完美主义，还是害怕失败，还是真的是不能自控？所以你看到的这些，就是我很感谢我大儿子的 Kindergarten 的老师。我这个大儿子就是天生属于那种完美主义者。非常强烈。我在5岁的时候，我就跟他爸爸说：“我说如果不高兴的话，这个孩子活不到18岁。”他是属于那种一有到什么挫败的时候，就会非常的 frustrated。那当时在 kindergarten 的时候，我问这个老师当时告诉我，他说：“你看，他如果是铅笔写的，他可以擦掉；如果是这个蜡笔，他弄错了之后呢，他就会非常 frustrated。”我当时作为一个妈妈，我第一个反应就是要保护我的孩子。我说：“老师，我可以给他拿一个修正液。”然后他看到蜡笔他擦不掉的时候，他可以修正液。老师说不行，老师很有经验，他说他必须得接受，你一定会犯错的，没关系的，无妄。对，他就告诉我家孩子，你蜡笔写错的时候，你就窝一个角，告诉我说这个地方错了，然后就无妄就可以了。对，就是这样。我就觉得这个就是类似于这种的，我们最了解我们的孩子，我们能找到最好的让他能够不要贬低，因为他那种天生的 temperament去惩罚他，而是根据他这个 temperament 怎么样去建设他，帮他建设。所以我们都找到原因的，这个孩子然后呢去帮助他找到。哎，那咱们就有拖延，有这个专注力问题，咱就想办法就是了。他如果是自控力不好，咱们就从他的桌子上开始，桌子上每次做作业的时候就一样作业，能够帮助他环境上调整。再就是减少这个时间，每一次你更多了，每一次就10分钟，先做10分钟的，就作业都分块，大量的都分成小块。对，慢慢的他就有这个中间的，你喝喝水休息一下再回来，他有成就感，就把这个大量的分解开等等。再不行，咱用个工具，那个 app timer， 对，我们今天你不做而已，一做就得做这个。比如说你现在就是能做十分钟，咱就设个十分钟的 timer， 对，然后就慢慢来就是了，总是找到方法的，你放心就是了。这个在心理学上这些方法我们都可以找到。这个但是比如说这个拖延也是，拖延的研究发现它不是时间管理不好，它是情绪管理不好。他们发现研究这个拖延者和不拖延者的大脑，发现这个拖延者的大脑他在处理情绪这部分比人家的大一点，他更加敏感。就是他不能够，他一到紧张压力的时候他就情绪失控了，他就开始找那些给他快速能够让他放松的东西，比如说打游戏，他就开始打游戏了。这个是让他减压的一个方式。所以这个是你知道了这一点，你就知道了你怎么让他提高他的专注力呢，自控力呢。自控力你就是让他找到有效的处理压力的方法，他能够找到说除了玩手机，玩手机不是一个很好的减压的方式。对，他让你的大脑其实没法休息的。所以他你帮着孩子一起来看一下很多的东西的。比如说你深呼吸五分钟之内就可以给你这个后面有一个那个书目哈，大家可以参考一下，自控力上面的深呼吸，只要一到五分钟之内就可以帮大家快速的放松，能够转到自控的状态。还有就是听听音乐呀，喝点水呀，开合跳，做几个开合跳，这些都是很好的。姐呀，出去走一走，五分钟看见那个绿色，叫做 green walk， 就是你能够眼睛能够看到那个绿色的植被，对你的大脑是一个很快的放松的方式。我们都可以找到方法的，这些都让我们看到更有希望，更有就觉得说没有怎么大不了的，都是解决方法永远比问题多。减少诱惑，大家可能都知道这个棉花糖的实验，为什么有的孩子四岁他就可以抵御这个诱惑？大家可以看录像就看到了，大家猜一猜这些孩子为什么有些孩子抵御不了，有些这些孩子抵御住诱惑的这些孩子有什么共同的特点？同样是一个棉花糖放在面前，这些孩子为什么有的孩子他能够抵御得住？不看，这些孩子的特点不看，他们看墙，对，看天花板，对，不看，你看得住，就这个诱惑不在眼前，就是跟刚才那个手机的实验是一样的，它不在那里。我跟国内的孩子也是做这个线上的心理营哈，这些好的学生，他是自控力很强吗？不是，他小的时候就从家里养成一个好的习惯。所以这些孩子说，我反正每天就晚上十分钟看手机，我平时晚上也看不见，我就不想了，他就开始专心去做别的事情了。一旦他家里没有这样 clear 非常清晰的一致的规矩的时候，这个自控力就大大的减少，因为诱惑是自控力的三大敌人之一，另外两个是压力还有一个就是一个是诱惑在压力在，还有是自我过度的自我责备，就觉得自己不行，过度的自我责备，这是自控力的三大敌人。还有就是孩子习惯不好，那再就养一个画一下要把那些重要的有紧迫的事情用红笔在这个看着这么写出来而且是重要紧迫的先写出来，先把它做完，然后就重要的不紧迫的什么时候做都行换一个时间，然后最后都做完了就不重要也不紧迫，对，就想一下，如果孩子真的是在拖延，就用一下十分钟法则，我最小的最少都能做多少，就是最小的一个基本上就是十分钟。比如说想养成一个锻炼的习惯，你想让孩子养成锻炼的习惯，咱就十分钟就出去走一走，十分钟一般人不会去学，或者是你这个作业拖了很长时间嘛，咱们今天就做十分钟的，你就十分钟，你哪怕打开课本，人的大脑的习惯是一旦你开始了就可以继续做下去了，对，这是大脑的一个趋势。对，我们想养成一个体力锻炼的习惯也是这样的，对，好就在这个好好运用一下这个 calendar， 这个是这个planner 很重要那比如说孩子，你想让孩子养成打扫房间的习惯，你就结合他的长处，让多巴胺来为我们来服务，多巴胺是我们的奖励系统，让我们感觉得很愉悦。比如说你在他打扫房间的时候，你开很大的声音，让他开很大的声音，放他最喜欢的音乐，然后让他开始整理他的衣服或者是房间的，就类似于这种的，我们都有方法的，都可以，总是会很多的方法都可以找到一点，这些会给你带来希望，你会觉得说，这些你了解了，咱们就是可以帮助到孩子们。自控力是像肌肉一样，它是可以练出来的。好，不好意思，我没看到时间，能不能提醒我一下？我怕
4:30，4:00。
四点半好，我说快一点哈，再快一点，再耽误大家有很多时间。好，就这些像这个 resilience 心理复原力，也是我是一直信，你相信就是了。赶走黑暗最有效的是光明。你想让孩子远离这些什么抑郁啊、焦虑啊，你就让他建设孩子的心理素质、心理资本就好了。孩子的心理复原力越强，越有韧性。他是不是越不会钻牛角尖，不会出现我们一开始说的这些状态？我们平时他来自哪里呢？很简单，就是我们的支持，我们的他感觉到父母永远都是相信他、爱他的。还有就是积极的心态呀，照顾好自己，生理上一定要照顾好自己，他自己有健康的。大家看一下，在加州高中睡不到八个小时的高中生比例是多少？百分之八十不到，百分之七十多，将近80%。所以这一条，就孩子长期睡不够睡醒的。American Sleep Foundation 美国睡眠基金会他推荐的13到19岁的青少年应该是睡多少？九点二五，他我就说别说9.25，保证8个小时都很少见。2019年的时候，大家不知道，2019年的时候，我们当时帕劳特小区，斯坦福所在那个小区，它有连续有六个高中生在半年之内自杀，当时这个斯坦福大学的Challenge Success 挑战成功这个组织就做了大型的调研，5000多个高中生在湾区的高中调查，其中一项就包括这个睡眠。当时我们高中也在其中之一。我们当时告诉我说，哎呀，助理，那个我们学校算出来是平均是6.5个小时，我们那是大学高中。当时很多学生告诉我，6.5个小时算多的，我常常是3-4个小时的。就大家把它当做一个常态，其实那是不正常的，不正常的。我现在咨询的 Berkeley 的这个学生也是，他说我一到晚上就兴奋，也常常就是搞一个做一个 project， 连续3-4天，然后就崩溃了，我就告诉他，我说这个 not sustainable， 所以他现在就休学了，就这样了，他没有办法 sustainable。所以大家一定要在孩子还在身边的时候，一定帮着孩子，让他一定养成一个健康的作息习惯，不然的话他你看着他成绩很好，这班里的学生成绩很好，但他现在休学了，对，他就这样子他就实施不下去的，人的身体是受不了的，所以照顾好自己，还有充分解决问题的一些方法和意义和目标这些，对，好，大家需要休息一下吗？我想把这个概念讲完了，可以吧？把这个忘了，希望你忘哈。很多孩子他为什么就看你表面现象，就是很多家长在答疑的时候告诉我说，为什么不在状态？高三了不在状态。很多成年人他看不到希望，对，他已经在过去，他就觉得我不管怎么努力，他也没有办法提高。他看到希望的，甚至是前天答疑的时候，他这个答案已经在问题里了。这个家长大概说，我的孩子是擅长文科，可是我的他的孩子的爸爸坚信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其他的都是白搭。所以我就告诉他，我说，然后他这个妈妈告诉我，他说这个我怎么让我的孩子能够更加努力的学，现在孩子已经基本上放弃了。我说你的答案就在你的问题里面，爸爸已经把孩子的希望拿走了，爸爸一直在觉得说你只有学好数理化，你才能走遍天下都不怕，然后你这是擅长文科的，你数理化刚刚好是你的弱项，你这个就没希望了呀，你再努力有什么用呢？所以就说这个是我们经典的一个实验哈。如果是健康的狗放在这个里面，它左边这个地方有轻微的电击，只要轻轻一跳，跳到后右边去，它就没有电击了。90%以上的狗，它会做到这样，就是那个蓝色的那个控制组。你正常的狗放在那里，90%以上它会跳过去躲避这个电击。可是为什么那个白色的只有30%？白色的是什么样的狗呢？它在进入这个箱子之前，它经历过了另外一个箱子，里面不管它怎么叫、怎么跳、怎么做什么动作，它的电击、轻微的电击永远都存在。所以这样的狗，你把它放在这样的箱子里，70%选择就趴在地上哀嚎，是不是？其实它的解决方法非常容易，跳就是了。还有30%属于什么呢？像我这样打不死的小强，基因太强大了。 他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他都会在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可是70%的他做不到。他经历过这样的以后，这个实验在人的实验中也得到了同样的验证。当人处在一个环境中，他只要是一开开关，这个噪音就结束了。如果他没有经历过任何其他的，90%这样的人就是用这个开关就控制了噪音。但是如果这个人在进入这个房间之前，另外一个房间不管他怎么动这个开关，噪音永远都存在，那么把他带到另外一个这个开关味儿的这个环境中，70%的人是的不是就觉得反正我不管做什么，这个噪音都存在，我就 suffer 就好了。所以这种情况下，如果孩子已经体验过频繁的体验过这样的挫败，怎么让他去习得，让他有盼望有希望呢？就是刚才讲的这个胜利者效应。2017年 Nature 杂志发表的这个文章哈，这是我们浙江大学外兰教授的团队发现的。在动物的世界里，如果一个动物跟在这个 pack 中打斗的时候失败的时候，它永远都会败下去。那可是如果这个团队刺激他的大脑活跃的特定的部分，让他更加 aggressive， 他回去打，他就敢打了，然后就赢了，然后连续刺激6次，然后这个小老鼠你就不用再刺激他了，他就自己就变成了更自信更加 aggressive， 就是他有，这就叫做胜利者效应。这个在人的实验中也发现了，当人在频繁的体验这种胜利的时候，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也变得自己就变得很，他知道有希望，有希望我才愿意付出努力，对不对？他有希望，他才愿意付出努力，才愿意去为此再尝试一下，不会这么轻易的放弃。我们成人其实，在职场中也是在运用这个 smart goals， 就是 specific 具体的 measurable 可以测量的然后呢是跟你的时间有实现的，还有是跟你的工作是有关的然后是一定是可以实现的，一定不能太高了，这个目标太高的时候还要根据孩子目前的状况，他可能现在阅读有点困难，你不要说你5年级的就得看5年级的书，他可能现在暂时是3年级的水平，你就给他拿特别是暑假的时候给他拿3年级的他自己的阅读水平，然后慢慢往上加。我们美国的阅读这个书都列得很好的，3.1、3.2，根据每个月的都往上加的。所以我们就不要一定要根据孩子目前的状况，然后往上让他努力就能达到的这个程度，这然后才能给他增加这个希望盼望呢刚才没有时间讲，其实就是孩子的目标。特别是在高中的时候，我们这个是差不多就这个时间要抓出来跟他谈一谈，你未来想做什么。对，这个当然是关系好的情况下，我们跟孩子要谈一谈，就是这个因为他当他有一个目标的时候，他会更能承受目前的一些短暂的挫败，因为他有一个我想我的小的他就想当老师然后当老师呢就觉得这挺好的，你就可以看到你现在就得把你字写得好一点啊，你对人就有点，你得有点耐心啊等等，常常你就提醒大家，你不是你将来当老师的，你常常要跟他讲一讲，你看你这多负责任啊，就是当老师，所以你得给他戴高帽子。对，下节课我给大家讲一下，就是他给他 build 一个 reputation， 让他才会有看到这个希望，他才会愿意为之付出努力。第三个就更不用改了，更不用讲太多了。这个神就是爱，对不对？我们大家如果不是因为爱孩子，不会今天坐在这里，拿出来这么宝贵的时间干点什么不行啊？今天坐在这里，就是因为你太爱孩子了。神先爱我们，对，也让我们是彼此相爱，这也是我们，这是我们教会基石，就是在这里。孩子刚出生的时候，大家一定是爱的不行，大家一定还记得把他从医院里带回家的那一刻，对不对？我已经看到有些家长的脸上已经露出了笑容，对。大家能用最还记不记得那一刻，你最能描述你心情的三个形容词是什么？孩子刚出生的时候，激动啊，真的是很激动。有没有兴奋的？觉得敬畏，有没有敬畏的？哎呀，我这样的人居然能生出来这么好看，真的，我真的是觉得对生命的敬畏哈。对，现在目前。 现在阶段最能描述你育儿心情的，真的真的。真的不容易，真的不容易。对，我们爱，肯定是爱，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个世界上 ，on earth， 没有人，我可以肯定，我接触过20多年我在学校工作，我敢给你打保证，在世上的没有人比你更爱你的孩子。你不管你曾经说过做过什么样的事情，你放心就是，没有人，而且是我们华裔的这个家长。我一点不怕人家说我啊种族歧视，事实就是在这摆着。我们为孩子投入那个时间、那个精力、那个心思，没有人可以比得上。我们太爱孩子，你记住了，千万你哪一次你觉得很失败的时候，你拍拍肩膀，这个世上没有人比你更爱你的孩子啊。我们现在可是为什么就有的时候就是爱不出来了？有没有觉得爱不出来了？对，爱不出来了，爱不出来了啊。这个喜乐去哪里了？当初孩子出生的这个喜乐去哪里了？爱有很多的方面。我们孩子健康成长，他离不开他这个求知欲啊，这个希望啊，这些爱啊，这些都是为他的学习成就都是显著的正相关的。比如说，孩子小的时候是不是都很有爱心，都很有好奇心，对不对？他很爱学习，有没有觉得孩子小的时候什么都想尝试一下，非常的有好奇心？可是大家看一下。从我你看，这是中国和现在国内的这里的都是一样的。为什么现在会出现了不爱学习了？就不爱学习，有没有大家生的孩子不爱学习？好，没有，爱学习太好了。对，其实这个爱就是怎么去让孩子保持这个求知欲。问题的情境啊，情绪气氛，他问问题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带他们一起来找答案啊？适合的环境的呢？这个我们都已经提供了。还有就是，其实生活中处处都是课堂。当他知道说这个世界这个奇妙，我们生命中有很多相关的教导啊，我们就像牛顿讲的，科学发现的只是其中的一角。当他能够带着这种探索的精神。他的学习上就不一样，他不是为了那个成绩，他是为了去探索神所造的这个奇妙的世界。当他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能看到自己学的东西跟自己的世界之间的连接的时候，他也能够更有这个更有这个爱心去研究爱这个世界。爱除了这个，还有就是爱别人。心理健康上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当我们能看到自己的生命对这个世界对其他人的价值的时候，我们会对自己的价值能够更尊重。对，帮助别人其实就是在帮助孩子自己。对，在心情不好的时候你去帮助别人非常的有效果。这就是像在19月的孩子身上就做过这样的研究。当19岁的孩子，100个19岁的孩子，19个月大的孩子，19个月大的孩子，当他自己饿的情况下，看到那个实验者假装自己更饿，这种情况下，还有将近40%的孩子，19个月大哦，可以把自己的食物给变得更饿。他自己饿的情况下，如果他自己不饿的情况下，那就更高了，60%左右的19岁大的孩子。所以助人，它是在我们心里爱别人，在我们心里是有种子的。帮助别人，如果孩子有机会帮助别人的话，他会更加有自信心，这是自信心的来源之一。这个心理学的经典之作《自卑与超越》上有讲过，个人的意义它没有任何的价值，真正的意义就存在于对他人的贡献中。你对他人有贡献的话，人很容易钻牛角尖。为什么现在青少年他这个是第二大的死因，就是因为很多孩子他没有看到自己跟其他人这个连接比较容易自我中心。在心理需求里面呢，大家可能都知道马斯洛的心理需求。原来一直以为自我实现你自己的价值就是人生的心理需求的最高的阶段，其实不是的。马斯洛在后期的研究中很快就发现，自我实现，你实现自己的价值，很成功的一个事业，它不足以让你弥补心中的那种 void， 那个空要看到自己的自我能力的这个实现跟世界的连接，就是我自己的这个能力的发挥，能为这个世界做什么，是自我超越，超过那个小我 其实我们的圣经中早就跟大家讲过，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上帝的恩典的这个不一样的一个 gift。我们拿它来做什么？给我们这些恩赐，就是让我们能够互相来服务，服务他人的。我们高中生有很这个是为什么？大家一定不要小瞧那个 community service。community service 就是让孩子有机会把自己的能力跟这个社区的需要连接在一起。说不定在这个过程中呢，他就看到自己大学中想学什么。这也是为什么现在的大学非常喜欢四加一。什么叫四加一呢？他鼓励你在大学毕业之后上，在高中毕业之后上大学之前加一年做一个那个间隔年 gap year。让孩子出去做一些义工啊，看看这个世界。然后他们发现，为什么欢迎这样的孩子呢？他们发现这样的孩子，有一年 gap year experience 的孩子，再回来上学的时候，他的学习的动力是不一样的。他看到了他学习，因为不然的话，你连续上十几年、二十年的学，他有的时候会有一个疲惫感。他看不到我为什么要上学习，上学很容易就觉得说上学好像就为了那个成绩，不是的。那看到这个自己的学习。跟世界之间的关系，看到背后的价值，他在学习的他是不一样，更有目标感的。爱，我们做心当然是爱神，当你爱神之后还要爱自己。今天没有机会跟大家详细的讲解，在国内刚刚更新的系列的这个家庭教育课程中，我花了前面四节课让帮助家长一定要先爱自己。包括我自己的先生，他昨天在非常伤心地问我，为什么孩子这样对待我，然后让他这么伤心。然后我对他的回答就是，我觉得我和你之间最大的区别，孩子可能也这样对我，但是我不会这样就崩溃了。然后我会告诉他，我说其实因为我们俩最大的区别就是我很爱自己，我接纳我自己的不足嘛。因为神造我，他无人无完人，世上没有一人，一个都没有，我自己接纳我的不足。所以当孩子这样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也能接纳，我也能接纳上情况。所以大家在爱神之外一定要爱自己。我们大家来，我是1996年来到美国的，我觉得我们的背景都差不多，在这边读书养家，我们成长的环境我也很熟悉。所以一定要注意一下，一定要不要过度自责。过度自责的时候我们其实是不利于我们养孩子。爱自己做的事，我希望大家都有一个自己热爱的事业。然后爱他人，有机会呢，我们教会有很多很多这样的机会，有机会去服务他人。再就是热爱挑战，热爱挑战就是看到挑战的是怎么看待这个挑战。让孩子不惧怕挑战。当孩子 fear 的时候，非常限制他潜能的发挥，这是个很大的遗憾。当人没有这种强烈的成就感的时候，他没有真正的幸福感。还有爱家人就更不用说了，所以这些都是包括在这个爱之内的。爱不是说他要什么给什么，正常的这个健康的关系中，真正的爱他是小的时候空间是比较小的，因为小的时候他在探索这个世界，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小的时候畏惧比较多。然后呢越大了，他反而是应该是空间越来越大。所以这个很多的情况下出现问题，就是出现在刚才讲过这个八年级大人的这个孩子，他的妈妈告诉我，他说我也花了很多的力气上 Awana 呀，上基督学校啊，可是最大的问题就是太爱孩子了。妈妈说他实在是太爱这个家里的弟弟，然后小的时候没什么规矩，然后大人再被规矩的时候，这时候就出现逆反了。这就是，所以大家在座的有10岁以前的孩子，一定要找到这个时候。人在幼年的时候负恶原是好的，圣经上早就跟我们讲了，你不要害怕他小的时候给他多一点合理理智的界限。这样的孩子真的是最终的目的呢，就是让他能走刚行的路。当他能走刚行的路的时候，你放心，他的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个信，对自己的信，对上帝的信，对父母对孩子这样相互的信，望他心里不管做什么事情，他有希望，有盼望，有目标。爱，他爱自己，爱神，爱家人，爱自己做的事情，爱事情，爱这个他人的时候，所以这是按照我们圣经的道理来讲，他只要能走他当前的路，一定他不会出现大的心理健康或者身体健康的问题。大家可能有的家长可能有疑问哈，有没有基督徒的孩子也选择了自杀的道路？但是我 我想跟大家讲一个让大家比较放心的比例少很多，
少
这个我问，就是没有这样的统计，但是我去寻找这样的个例是有的，但是少很多。我是坚信哈，我是坚信，如果说大家真的是 abide by the Bible， 孩子绝对会非常非常啊自信的。我就是这些身心是非常健康的。在我的两个孩子，就是今年这个学年转到去年转到了这个啊基督学校，基督高中，在啊整个这个天主教的高中和基督教的高中，它是有一个league 有一个联盟，他们在一起长跑队啊，在一起比赛的时候，啊，我就看到那些孩子真的是心里充满了希望，充满了爱，那种积极向上的这种状态啊，你看到，而且这些这个老师们，他们都是不是那种就是强调那种名次，他强调的是你有没有比你上次的 personal best 好一些。对，他强调的是你要跟自己来比，然后这样我就觉得在这种环境中，在这样爱主的家庭，这么好的教会中，我们的孩子他怎么能就是世界的影响是有的，但是我们如果给孩子打下一个根基的话，我们一定可以在孩子离开家庭的时候能够放心他的身心健康。好，非常感谢大家的时间，我们大家休息一下，我们在下一节课讲其实是最重要的这一点，就是爱怎么把它爱出来。对，这个交流太重要了。好，非常感谢。